1, 2, 1, 2, 3,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茶。
大家好，我是研究。
欢迎来到行星整理事务所的发布会现场。掌声太稀落了吧？
就两个人，你还想
？No， 旁边还有一只猫。
OK。
有没有感受到现场的很多热情？
没有。
好，我自己热情一个人很充足就足够了，因为这个是行星整理事务所第一次做自己公众号的第一篇，所以我拉了研究出来重新出山，跟我一起做一个电台节目，之前都是他自己在做。对啊，所以我叫他肯定不敢拒绝的啊。
对啊，我不知道拒绝会出现没有理由拒绝吗？就如果大家之前有关注过我的话，会知道我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做一个播客叫 Goodnight Radio， 算起来是2010年就开始了，已经是9年前了。对，我还算是做的比较早的。那在当时其实都还没有 Podcast， 也没有现在大家会用的网易云音乐啊、荔枝 FM、 喜马拉雅这些东西去收听，然后当时的节目也没有这么多。那停了这么久之后，如果真的要让我重新去做一个自己的新的 podcast，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现在刚好太太创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商量了之后就决定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节目，叫做在家说。它会是行星整理事务所旗下的一个内容分享的一个播客节目，
声音输出的方式。
对，就会用说的聊天的方式去跟大家聊非常多跟家里有关、跟整理
有
关
的事情。
对，那因为它叫在家说，所以我们是一个限定场景中聊不限定话题的一个节目。我们会去到很多朋友的家里跟他们聊生活，聊各种有趣的事情。但是我这边想到一个问题哦，就是可能大家都会对整理师这个新的行业或者说职业不是很了解，可能大家会第一反应是整理师就是断舍离。那去到朋友家，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心理负担，你就会去教大家去丢东西。
哎，刚刚有个梗没有说，我说
什么
为什么要叫在家说呢？因为我们原先还想要叫在家 BB， 但是怕长辈不好推荐这个节目啊，所以我们才叫在家说。好，这个圆回来了之后我来讲。其实朋友们千万不要害怕我去你们的家里，其实我的心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呢我看到你们家里有一些稍微比较乱的桌子啊或者是环境啊，我如果不舒服的话一定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你们在很比较乱的环境下你能自得其乐的话，说明你们自己整理了自己怕乱的心情，我也是很佩服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桌子也不是很整齐，那边有好几个杯子、水壶，然后刚才吃的水果盘还没有收。
但是呢，整理的好处就是说，我等我会很快速的给他回复到他们该有的位置。对，这个就是其实整理师并不是永远都不会乱的，只是比较好的知道怎么样快速的复原而已。那我整理就像你就知道的啊，我有时候旅行回来，就像我之前去北京上 Jello 的课程回来，我的行李箱晚上也会放那边一两天没有整理，然后第二天才整理，这种其实是很好，就是很正常的。我不是无时无刻都一丝不苟的那个样子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公众号也是我们品牌的名字，叫做行星整理事务所，所以重点就是落脚在整理这两个字上面。但其实整理是一个大家非常常用到的词，就像我们刚才在开始录这一期节目之前，我整理了一下我的电脑桌面，然后我的日常工作还包括我所擅长的其实也是整理，整理文字，
整理思维，
对，整理思维，
整理时间，
整理时间的安排，事物的安排。所以在我的理解上，整理就是各归其位，就是让事情或者说 任务或者某一件东西在它应有的位置上，并且可以顺利的推进，让事情去前进和发展。那为什么整理这个词可以，就是整理可以变成一个职业呢？这部分就要请我们大禅来跟大家聊一下，他所正在从事的整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以及介绍一下我们的行星整理事务所。
好啊，其实整理变成一个职业其实从美国开始的，大家会以为是从日本开始的，其实是日本人把它发挥到了极致。1993年的时候，日本经济刚刚开始复苏，然后那个时候大家有钱了会怎么样呢，就是狂买东西嘛，然后买买，结果东西越来越多，结果就放不下了，会出现了一些收纳达人，把一些空隙都利用上，变成一些空隙的收纳家，什么超整理术这样子的。后面有人就开始说不能一直买了，要开始扔东西，这就出现了断舍离。大概是到2000年左右吧，我有没有记错，山下英子就提出了断舍离这概念，把扔东西 提升到了一些道德的层面。
对，这两点我觉得还蛮就是被广泛传播的。
对，那时候知日那本书就印象很深刻啊。
对，就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媒体都会去提到很多的收纳或者断舍离，所以很多人对整理师的理解就会停留在这两个点上，就是收纳好东西跟教人怎么断舍离，但其实应该不只是这样子吧。
不是啦，因为很多人理解的整理确实就是收纳，买很多很好看的收纳工具，或者是像 Instagram 上面的一些日式主妇，然后把很多的东西都堆进去做很好的标签。虽然我也是就是很爱做标签的，因为之前买了一个很萌的标签机叫 Brother， 但是呢其实它不只只是这样子，收纳其实只是整理的其中一个环节而已。我们经常说无整理不收纳，无规划不整理，那其实我现在比整理更提倡的是规划整理。我现在在做的就是规划整理师，他比整理师会更多了一些用脑的思考，他整理其实不只是双手的行为，他还是一些需要思考，需要设计，需要充分的了解被整理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和价值观的一个事情。他我觉得吧，我把它打个比方，就好像家居的一个设计方案，但它不是室内的。为什么不是室内设计方案？我们想起之前有一个节目我们一起看的，叫梦想改造家，那个时候第一期的时候我们不是超喜欢青山周平的吗？
对，后面是变成你更喜欢了
他，因为他长得帅吗？他那设计的那期节目我不是都快感动的都哭了吗？真的眼泪都出来了，觉得哇，居然还有设计师日式的设计是这么细致的。后来设置组半年之后去回访那个家庭的话，好像就是乱得一塌糊涂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整理师的出场，因为设计师是帮不了，设计师只是设计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框架，但是生活是你自己的，
它是动态的，
生活的主体是人，对，它是内容，并不是只是框架的东西，或者只是一些家具，或者只是一些规模，或者是一些设计的布局，那也不是软装，也不是扔东西，也不是收纳，对，它是规划整理，它看起来是整理方式的很小的事情，好像很多人不在意，觉得我也可以做，他也可以做，那家里人爸爸妈妈都可以做，但虽然是可以做，但是人人都略懂的事情，我觉得才有人去深究它，去研究它，把它变成一个职业的一个意义，
形成一个体系。
对，那整理呢，字面上来说就是整顿，使之有条理。对，然后房间乱，整理房间其实只是表象的问题，其实整理是慢慢找到这个空间和这些物品相处的最优解。其实每个人的生活痕迹都是可以从你所有的物品当中，你爱看的书当中可以慢慢梳理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很迷茫，我们之前就有客户这样子，但是整理完之后他对自己未来的方向就会更加清晰。我们其实很少带着要改变人生的这个目的去做整理，但是很庆幸的是很多人整理完之后真的就是人生的一些想法，或者他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慢慢的清晰。所以我们其实在 与其说是扔掉一些东西，不如说是留下你最珍贵的东西，留下你真正想要成为的人的那个样子，和留下你真正想要 期待的一个家的一个轮廓，他的一些他想要填充什么样的东西，被什么样的心动的物品围绕在其中的一个空间。这就是近藤麻里惠说的怦然心动人生整理魔法，它是魔法。
对，所以其实你提到就是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个规划整理，它其实是完全因人而异的，对不对？就是你会去顺应不同的人，他的本身的观念是怎么样的，他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所以就不只是说我把你们家东西怎么放整齐就好，你会参考到他的生活习惯，他对很多事情的理解。
对，因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不一样的。像那个 Jello， 我做的规划整理他会参考一个脑型，很少人听到这个东西吧。其实就是整理的时候其实也会跟分区不同脑型，就是你的手简单的做两个动作就可以区分成四种脑型，左左脑型、右右脑型、左右脑型、右左脑型。不同的脑型居然在整理收纳的一些收纳用品或者一些习惯方式上都有一些一致的倾向，或者是大概率的倾向，就有点类似星座的概念。
就好像你大家会问你属什么，你属马属兔，然后有血型，然后其实还有脑型的部分。
对，然后一问大家的话，大家发现哇真的好准，是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其中的一个参考方法，我们其实很像说是一个采访者去你家采访你，你的生活习惯，你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说有一套统一的模板适用在你的家里。因为哦，如果你不习惯的话，因为那个方法如果对你来说你太不适应的话，虽然它是一个很好方法，但你马上就会复乱了。其实我们是不希望说一次性的服务然后你马上就找到我们，我们的成就感是来自于半年之后再回访你，或者一年之后再回访你，你家里还是就是还是很舒服的样子，然后你可以跟我一起沟通一些具体的维持的方法，但是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还是住得很舒服，就是我们很开心的事情啊。
做的这一种整理它并不是一次性代劳的一种方式，
当然不是咯，就是主人是要跟我们一起的，就是是一种引导咨询协助型，并不是家务代劳型，也不是大咖指导型、
okay.
其实就是在你家一起，主人要跟我们一起，因为你知道了方法之后你就比较容易不会那么容易复乱，维持的也会比较长久。对，
所以我可以稍微概括一下，就是我们行星整理事务所所在执行的这一套叫做规划整理的方式，就是一种因人而异的了解你的生活，了解你的观念，然后根据你的生活习惯在一套理论基础上教给你一种最适合你的生活的整理方式。
对，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不一定要那么美的整理，那就是不一定说一整排看过去都是白的收纳盒，那有的人可能只是需要拿去方便就好了，那其实你就不一定要做到那种就是到达那样的程度，因为他有可能忘记盒子里面是什么东西，除非做好标签。
我们家现在其实就好多地方都是标签。
对啊，他今天从那个抽屉里拿出衣服来，上面也贴了一个标签，是之前我刚买标签机，所以我标签上瘾。那其实标签机去客户家里是一个很好用的宝贝，是一个宝藏，然后它可以帮助客户 在整理之后马上知道这个空间的规划是什么样的一个，就这里放了什么样的东西，因为我们其实还会给他出报告，然后会把他出物品地图，前面会有分析的报告，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策划型用脑型的工作，并不只是说动手啊这样子的工作。
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可以就是比较简要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们找到我们行星整理事务所的话，我们会提供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服务。
这个是很重点的东西咯，就是很想要跟大家说，我开这个公众号也是希望大家多一个途径能够了解整理，能够了解我。那我具体的整理的工作是有整理的咨询，其实我们的办公室就是你们的家里，如果是你们有一些被空间困扰的话，真的不是能够在空间自得其乐了，觉得空间的噪音已经影响到你，你已经在原本的空间当中已经
感到难受了，
对，已经不舒服了，或者是有可能是物品量太多，有可能是你空间使用的方式有问题，或者是并没有规划好，或者是你要搬家的这个情况，或者是你因为一些生孩子一些特殊的一些场景，空间是需要有一些大的变动，整理师就可以帮助你。那整理咨询的话，我们会上门去你家为你做一些，会有首先会有一个表格发给你填空，是一些选择题，了解你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你的价值观，你的一些倾向，期待的一些理想的生活方式，对你平常的一些整理收纳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参考的数据。之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些东西，还包括你的前面说的左右脑，去为你制定一个整理的方案，整理的提案书，还有价格在里面。之后的话就是正式确定一天去你家上门整理。
所以以上的部分就是等于你在进行上门整理之前会有一部分咨询的，
对，
一个
整理咨询的服务。整理咨询刚刚也有讲到上门整理，那上门整理的话有包括搬家整理或者是单独的空间，其实我们有提供单独空间的整理服务，包括客厅的、卧室的、厨房的都可以拆分开来单独的整理，如果你一下子不想全屋整理的话，就可以先做一个局部
选
一个空间试试看，然后你是不是觉得整理的方法或者整理的理念你是否认同，然后你再决定整理其他的空间，这个是我们比较也是可以推荐的一个方法。
以上我们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行星整理事务所会提供哪几种类型和方面的服务，那具体的大家可以看就是你现在正在读的这一篇推送的稍微靠后的部分，会有关于行星整理事务所提供服务的比较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就是要也是一个重点，就是为什么是叫行星整理事务所，为什么是行星？
行星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天文爱好者。
其实我也是。
对，研究是比较喜欢看 NASA 的一些照片啊、视频啊这样子。我喜欢天文是最近一两年的事情，我莫名其妙的，以前我的物理和地理可能都是及格线徘徊在及格线左右的，但现在居然会非常热爱听天文节目里面的一些数据，因为我觉得每个物品它的轨迹其实也可以参考行星的轨迹，就是围绕着轨迹回家，好像就是它回家的 路线一样的。如果物品呢你把它整理好了放在家里，它其实就是应该有一个家的，
相当于人在空间中有动线。
对，人在空间中有动线，
就是看不见的，但是物体它会在你的生活状态中移动的一个动线，
它其实是一个隐形的线，但是呢我们能做的就是把空间规划好，把物品整理好，那其实那个路线其实是你自己创造的，你自己打造出来的动线，所以我们的那个行星 logo 上面有三颗小星球，然后还有一只手，手就代表我们整理师的双手，
就是大茶的手。
对啊，那个手真的很好看。然后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朋友
Shame on you studio， 就是我们的好朋友阿瑞跟 Rose 的山红泥设计工作室。
对
对对，要非常要鼓掌一下，感谢、
对啊，他们超级了解我的，所以我跟他们讲了 嗯，讲了我的行星整理事务所的概念以后，他们就后来就帮我做了这个 logo， 其实基本上是一稿过，我特别特别喜欢，后面就微调了一下，因为我是天文控，所以呢它就是包括行星的轨道还有跟行星的一些大小稍微有调整过，其实如果一般的人可能看不出来，那我比较龟毛一点，所以我就跟他们提了一些小建议，然后最后完成的这个我就非常非常喜欢。那大家会发现说它的英文是 orbit organized，
对
orbit 其实就是轨迹的意思，轨道的意思，同时还有人生的旅程的意思。后来我觉得说把这个词作为我们的英文就特别合适，因为
其实是把我们的概念比较直接的体现在英文的名称上了。
对，其实因为我还是觉得做什么事情人是最重要的。我们当时学 JLO 的时候，日本的老师高原真由美女士就跟我们说过，其实 JLO 它最终的目的就是帮客户度过充实的人生，那其实不就是这个人生旅途的一个意思吗？所以就含进去。我想到了一个 slogan， 也是跟行星有关的，让空间和物公转而人自转。其实整理好之后，生活是你自己的。我们希望把前面公转的部分帮你整理好以后呢，你自转的部分就会非常顺利，非常欢快，非常活泼的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
对，所以这一期节目其实我是想把它称为是在家说的第零期，所以我们没有把东西展得很开，没有把内容展得很开，是因为它就像一个影子一样，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内容陆陆续续的，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就是做到持续的更新嘛。之前听我电台的人就会知道，我可能更新完这一期下一期就是半年之后了。
对啊，原哲最喜欢讲说不久类似什么什么什么，你是说什么？
就是什么，就是希望在不久之后。
哦，对对对，我老是 diss 他这一点，就是每次说完不久之后，就是很久再见了。
对
对，所以有了这个节目以后，我希望每一期推送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小小的电台，它有可能是第一期会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长，有可能是比较短的。对，然后、
就是、
对对对，然后刚刚还要忘记，就是特别感谢。帮我画插画的牡丹同学，对，然后因为大家会发现有一张是我推的地球的那个插画，其实是因为我做了一个那样子的梦吗？你们有看文章吗？你们有看文章你们就懂啦。在这里呢，行星整理事务所也给看到这一篇文章的大家准备了两个小小礼物，其实是就是跟我们的 slogan 还有跟我们的 logo 还有跟我想要传达的概念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是两个 AR 增强现实的小星球，是地球的模型，30毫米的，那非常迷你的一个东西，你用下一个手机的 APP 对准它的话，你就感觉到就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地球就在你的眼前，非常非常的立体的感觉，然后很有趣，大家可以去体验看看。那这个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在文章的最后啊，这个你们就要仔细看清楚了，所以希望第一期的话可以跟大家有个小小的互动，然后之后
第零期
可以跟大家有个小小的互动，然后之后有更多的我们一起有趣的方法，我们再一起玩好吗？希望行星整理的话可以带给你们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的生活。
对 ，OK， 所以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就这是行星整理事务所旗下在家说节目的
第零期
节目，它可能比较简短，然后内容也没有展得非常开，是因为我们想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开篇，先向大家介绍我们是谁，大茶是谁，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我们会用更多丰富的方式，图文或者是播客，继续的跟大家交流和分享。那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搜索行星整理事务所关注我们，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大茶的行星关注大茶，那如果要顺便关注我的话，就直接搜研究。
对对对，研究和大茶的行星。
对，那么就这样咯。
好的，今天很高兴大家听了半个小时我们在讲整理和这些相关的东西，那希望大家下次还有人愿意来听我们的节目。
对，那么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